感谢各位掌声鼓励。
你听听，
今天下午这个是评书单口的专场，本来我还很担心呢，因为今天外边刮着大风，降温风还不小的，降温挺冷的。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的知道有一句话叫刮风减半，下雨全完。因为以前都是撂地演出，在街边上也没有一个棚子呀，没有一个舞台，所以艺人很辛苦，以为今天是开不了场的，但是今天在后台已经下边熙熙攘攘，观众这谈声笑语的，挺高兴。这么冷的天津，各位不在家里待着，还过来跑我们德云社，这充分证明了一个问题：
我们傻，
你们实在没事干。开玩笑，大伙喜欢我们这传统的艺术，支持我们。我们演员应该打心眼里边高兴，对吧？台下一看，有很多陌生的面孔，也有老面孔。这个得做一个自我介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老的这些朋友们呢，可能不认识我；新的呢，对我也不熟悉，压根儿也没人认识。所以有必要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学生，我叫王潇怡。
好。
我一个人鼓掌多没意思，那还行。我叫王潇怡，这多好是吧？鼓鼓掌好，天冷暖和暖和手。在台上呢，咱们俩属于这种近距离的接触，这种交流方式我很喜欢。因为那个单口相声好说嘛，也不好说。一个人站在台上，长篇大论的给您讲述，讲一个小故事，很难的。这故事里边人物跳出跳入的，把各种人物给您呈现出来，把您带到故事里边，这不容易。像我们那个有了了解我们的，说你们这个相声是手艺吗？不是，他是不是生啊？是手艺，不是生意，是手艺。为什么说是手艺呢？是脸熟为一宝，就是您各位看了我看时间长了。认识我了，咱们这个表演呢就更方便了。比如说我们后台一会儿上来的有个叫孙鹤宝的鹤字科的演员，人家来的年头长，也很有观众缘，我们俩一块出去的时候就有观众把他给认出来。那前些日子我们俩在街上遛弯，吃完饭了街上走着，就有一个女同志没认出我来啊，把人家认出来了。我们俩走到楼道，那女同志一看，哎，指着孙鹤宝，哎，
这仇够大的。
再看孙鹤宝，是我的吗？站在这不动了，就是你。你是德云社的，你叫孙鹤宝，是不是你？你要说人家孙鹤宝端着架子不理人家，那没有，客客气气的跟人鞠上一躬，妈，您干嘛去？我老太太，
哎呦呵，哎呦，
脸上能认识，多么蹊跷。这人说娘，这娘俩怎么能不认识呢？所以说孙鹤宝这个身世啊，可能是个谜。我开个玩笑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呀，属于熟艺。啊，各位说了，什么叫生意呀？生意，生意就是生出一个主意骗您钱，这叫生意。现在这个少见，过去有，过去分为那么几个行业，叫。风麻燕雀金瓶彩挂，这什么意思呀？风麻燕雀这个是四大类，风就是那个蜜蜂的蜂，出去一窝蜂的蜇人行骗，这个是大骗。麻呢，有人说是麻花的那个麻，有人说是马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马，单枪匹马，马 麻利利索，就一个人出去行骗，这是马。还有燕子，什么叫燕子？也叫盐，就在这个颜面那个盐，过去指这种女人行骗比较多。过去不是有句老话吗，叫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是女的行骗。还有一种叫雀，雀这个呢是等于是自己起这种坏心眼，拿钱呢想要买高官，但是这个钱是一个大数目，这叫雀。还有四小门叫金皮彩卦，金就是算卦，算卦相面，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见过？这种也很常，也很常见。以前咱们天桥这儿就在这块儿。皮呢是卖假药的，那个什么虎皮膏药啊、虎虎啊，这都是皮。彩变戏法，刘谦那个见证奇迹的时候，不是那个，人家是搬上舞台收票了，那就不叫彩了，就专指在街面上那种小戏法骗人钱的，那叫彩。卦是杂技，那杂技怎么还叫骗子？以前那种人呢，为了生活糊口，还是用这种方式来招人。但是这个不是我研究的，我主要研究的是什么？不是骗，是偷。
哎呦呵，
为什么研究偷啊？
有家传。
家传啊，偷这个行业很巧妙。过去也有几句话来形容偷的，那叫什么呀？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点灯人未睡，咳嗽心必须。这几句话什么意思？我给您解释一下。什么叫偷风不偷月呀？像今天那个大风天端，这街面上呼呼的，尤其到晚上，夜里一静，这风显得更大。你这时候来个贼呀，上您家偷东西去，咣当碰倒一个什么东西，您不在，以为是风啊，什么给刮倒了。
偷东西，杀人都成。
我啊，这风高那个什么杀人放火鞭似的，不是那个，这叫偷风。这不偷月是什么呢？大月亮地儿照着地上跟白昼一样，这时候上人家偷东西去，开玩笑，这往墙头一站，底下300多人看着，下来就给你逮住了。但说的这是过去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都是雾霾，你这儿往墙上一站人看不见。
你说都哭，
这是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下雨了偷东西的好时机。过去人家偷过东西回头走了，你的一切行踪都被雨水给冲走了，找不见你，这叫偷雨。什么叫不偷雪呀？雪地里像这个季节下那么厚的雪，白茫茫一片，这时候有个傻子小偷穿上一身夜行衣靠雪地里穿一身黑，你知道吗？上人家偷东西，咱莫说看得见，咱就说看不见，你偷东西走了，对，不用找他，第二天推门一看，哎，有脚印儿，顺着脚印走吧。你看这还有自行车，自行车没来，顺着脚印自行车印你找到一看，哦，于圈他们家，
嚯，
顺着这脚印就找到了。
难怪这么大买卖，
是的，打小就是培养的。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这是这个。点灯人未睡，这过去呀，点那个煤油灯，打外边一看，这家点着灯了，这个人可一定没睡，这时候不能下手偷去。你要说小偷进来了，那边啪灯一关，这小偷摸头就得跑。为什么呀？他知道一关灯了，你就寻思该怎么抓这小偷去，那害怕这个。咳嗽心必虚，这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特点。要是小偷上这家偷东西了，这人在屋里边听见外边有动静，不敢开门，假装着一个震动，咳嗽一声， 不要紧，这是给小偷一个暗号。小偷知道，
进去拿吧。
这是害怕的，但他咳嗽还有什么用？你别进来啊！我还是胆小，因为我睡着了，这东西全部是你的。所以这是这四句话，这是过去的偷，但是这不能代表什么。要说现在偷，我觉得现在的偷啊，它是一个比如说明抢的这种行为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你在这个人群多的地儿，等公交车加那个摩西园啊，那个人多等公交车，就伸手上你包里去拿去，你看有反应了，回头一看，哎，你干嘛呢？啊，天冷拿拿手，都明抢的。但要在过去，偷可以说是劳动人民留下的智慧结晶。这句话有点反动了，不是那么解释，就这么意思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以前人偷东西到一个什么地步，用智慧给你做斗争。你比如说头上戴着帽，在您头上戴着，他能给您偷过去，而且你回头一看是你的帽子，你敢不可不敢当张口跟他要，看着人家戴着。
那是他爸。
这不是他爸，陌生人，解释的可能有点含糊。给你举个例子，以前人呢有戴那种比较贵的帽子，什么帽子呀？水獭的帽子。水獭是海里的一种动物，那种毛皮很值钱，很柔软。那种帽子拿市面上那少说也得十几万，在过去能戴上一个水獭的帽子了不地了。有一位就戴着水獭帽子，戴上去之后闲不住了，舔去走大街上，哪人多去哪儿，王府井啊，西单呢，在那卡着显摆这帽子。小偷啊有眼力见，打帽一看，水塔的帽子就得弄过来，弄过来我半年不能干其他的东西。但是小偷得明白这行业，他得知道是水塔的，这偷过来一看这边不是，这不行了。但提前有个准备，先拿一个绳儿系到脑袋上，这系一扣，过去之后站在那后面，这手拎起这帽子特别快，拿起来叭，戴在自己脑袋上。前面这个丢帽子丢了，脑袋上凉了，得回头看，哎，一看后边这位戴着一顶跟自己的一模一样，刚要张口问，小偷先说话，帽子丢了吗？这一块就爱丢帽子，下回你学我系个带。这位一听，哇，对，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把人送走了，在这感慨，还是好人多呀。傻子吗？这是戴在头顶上的东西被偷走了，还有个厉害的，您穿在脚底下的鞋给您偷走了。哦，这怎么偷啊？
连腿一块砍，
分尸了。这个不能在人多的地儿，人少的地儿，也是这位帽子丢了，心里边难受，怎么办呢？我买双鞋去吧，买个三接头的皮鞋。在那个年月，三接头的皮鞋，这有身份的象征，得过就穿上去倍儿亮，呵，乍穿新鞋高抬脚，出门都热呀，痒了，都正掉靴底儿。你想这个状态，小偷都看不见了。小偷往上走再一看，嚯，刚买的皮鞋，给他弄走。这时候不能上人多的地儿，人少的地儿。等这位回家了，走到哪儿啊？走到一个小胡同里边，这
后面跟着也戴着帽子那人伸手把帽子拿过来，啪一挥手扔到房上了。那个回头赶紧，哎，怎么回事你啊？赶紧假装，哎呦，嗨，就是您呢，认错人了。您这后影啊，跟我那兄弟一模一样。我寻思开个玩笑，他昨天把我帽子扔房上了，我以为您是他呢，把您帽子也扔，他就那个认错了，回见啊，拜拜。回来，哪儿的事儿把我帽子扔房上了？我够不下来呀。房这么高，我没那么长的腿是吗？你找个梯子去。没梯子这儿不好找那，您这，要不我手下，那个这样，您蹲这儿，我踩您肩膀上，我坐下来。那位一听，这倒不错，你把我帽子扔房上，你还得踩着我。甭废话。要踩我踩你呀，行行，谁让我贱呢？您踩我，我蹲那儿，这位往下一蹲，那位抬腿刚要踩，你等会儿，穿着鞋踩我，我的新衣服您再给我踩脏了，我把鞋脱了，那么多事儿呢，你把鞋脱了，脱了，低头解开鞋。解鞋花了半个小时，心疼那个。解完之后拿一个白手绢往地上一铺，把鞋往上一放。这回行了吧？哎，你踩，往上一踩，踩稳了。我可起来了，走。往上踩，上面这位够这帽子。眼看就要够着了，小偷不能让他够着。你快点，够了没有？够了没有？快，差一点，不行，我忍不住了。您这不行，我得歇会儿。您帮助房檐，我歇会儿，我顶不住了。快点，帮助房檐，我顶不住了。就赶紧啊，这帮助，帮助没有，帮助了。好嘞，拿着鞋走了。那位在上面一看，也不能张嘴说话呀，憋着一口气在那悬着呢。看着人家把鞋拿走，这条道上还有过路的呀。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过来了，说实话，啊，咱这天不错啊。抬头一看，哎，那是房上什么东西？
风筝。
花刚还胡出主意，嗨，谁的棉裤垫子？什么棉裤啊？上吊了，过去看，用的是个人，赶紧过去，我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帽子让人扔房上，鞋被拿走了。这一听，哦，鞋被拿走，帽子被扔房上了。这俩人赶紧找个竹竿，把帽子弄了。这穿脚底下的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那种啊，人家偷你东西。你不但让人家偷，你还把人家往上送，愣让人家偷走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过去偷布的，那过去做衣服啊，不像咱们现在，都是已经做好的衣服，到那选号就行了。过去不是，过去都是从布店买布，然后到那裁缝铺啊量身定做的衣服，都是先买布去。过去那布店，可能小偷。在店上那么街上面走，看见那布店，你想布店在哪儿呢？尤其是夏天，天热，没什么人的时候啊，这伙计就爱睡觉，冲锁什么，在门口坐着冲锁。小偷一看，呵，公然跟我这个行业叫板，大白天的敢睡觉，偷你。过去之后，喵个尖儿的，跨过这门槛，从那布案上面挑两匹值钱的布，哪叫绸缎呢？咔，弄过来搭桌里一夹。这时候如果走出去，那门口伙计一醒，这就被办案了。 兔子这么走，这时候看到小兔子聪明劲儿，走到门口一喊那伙计，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。伙计吓一跳，一揉眼，一看这位大肚窝里夹着点圆布，别睡了，干嘛呢？要，什么呀？不，不是没明白，废话，不偷的，要不要
便宜卖？
哪儿的事儿？我们正经买卖，不销赃货。我是着急便宜卖你，要不要这布？卖你赶紧走。废话，不要，不要那这布怎么办？拿走。不要就往外送。这就说的这几个情况，这都是单独做案子。我还知道一种，是群体做案子。
德云社，
哎，这就是德云社的。说的是谁呀？我们后台有位演员叫于谦。于谦的父亲，那就是过去群体作案。
哪个父亲？
有一个父亲。那群体作案什么呀？像过去那种假僧假道的，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去作案。那个年头，家里死个人的，什么白事啊，就过去找那种老道啊，找和尚念经超度，但是也不是正经和尚，都是那种白天闲的无稽头头的，晚上装模打样的过去蒙事儿，是这和尚。于谦的父亲就是个和尚。你要说于谦父亲是和尚的，于谦哪来的呀？
尼姑生的。
这事儿怨我了。
呵，
怨我没有说清楚。他的父亲不是正经和尚，
花和尚，
花和尚，不是花和尚，就我刚才说的那个，白天无稽六兽，晚上呢装模这个装着那模样过去行骗的假和尚。过去人家不光是自己没有什么本领，到那儿蒙吃蒙喝是干这种活的，不光人蒙吃蒙喝，连他们带的那个乐器法器都是蒙吃蒙喝的。那乐器法器怎么还蒙吃蒙喝呢？就是他们带那个管儿，一吹，吹出来都是要吃的东西。吹那管，一吹，饿了，饿了，饿了，吹饿了。那九阴罗给出主意，九阴罗，吃馒头啊，吃馒头，吃馒头啊，吃馒头。你说吃馒头，当然挑眼了，凉了。凉了，你说凉了怎么办呢？大主给出主意，砰砰，一群吃货的，他父亲就是于谦父亲就是揽这个活的。那天呢，晚上刚揽一活，等到下午凑人的时候，办了，少了一个人。这位呢，临时跑肚拉稀来不了了，把他父亲急得呀，里边一个萝卜一个坑儿。一时间少个人，我上哪凑这人去？正着着急呢，回头一看，于谦正在做作业呢。谦儿，作业做完了吗？最后一点，抽烟
打抽呢。
最后一点，那个甭做作业，跟我念经去。啊？念经？
给多少钱？
我不会。大爷就这个气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不会，我他妈会吗？不用真念，到那跟着哼哼去。那就不行，你见过哪个和尚带着儿子去念经？你非说是我儿子呀？到那儿你管我叫师傅不完了吗？那也不行。刚烫了头，我就一听，推他拿过来，
哎呀，
把这烟拿过来，呲呲呲，推个大光蛋，推完一看也不像啊，人家和尚脑袋都有戒疤呀，脑袋没有怎么办呢？
拿刀戳
他，父亲把这烟， 现烫了就有大剑疤。你看还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人类的剑疤都是坑朝里的。你看于谦这个顶六大炮就出来了。不管怎么样啊，人凑够就行了呀。到人家管家那儿了，高搭天棚，他父亲是大帽。什么叫大帽？就是这群人里边是个头头。那个像和尚都有那袈裟，他父亲没有，这怎么办呢？把家里那个红被窝面扯下去穿上一样。打前边看行，千万不打后边看。一扭身一看，后边俩喜鹊，我光能看前面。大帽还有那个五福官，附近也没有，这怎么办呢？你生日那店蛋糕店，找一生日快乐那帽子。你看这个也不行啊，怎么办？贴几张扑克牌，勾搭配的大帽小帽啊，一贴，这打远就一看，嚯，树精活活的。大概行个意思吧，过去了，往那台上一站，一共七个人呢，他父亲坐的最高，旁边一边仨，你想想，这念经是一门技术，你要说他父亲会念经吗？不会念，但是他多少啊听过一点这经文，有人往那儿过的时候，他就念大点声，人过去了，在那儿装模作样哼哼，什么样是这样的？道长成就，镇静疆场，宅入前程，上新娘设拜，来下来龙。这时候人走过去了。唱错了，假装哼哼，哼哼，念经不是主要的，最主要的干嘛呀？在念经的同时，拿着眼来回的瞄。这帮人蒙吃蒙喝还不算，最可恨的是走的时候还偷人家本家点东西，大家还能瞄。你想啊，那种佛事一般都是这个大帽后边冲着人家家门，那个冲着人本家的大门。他父亲站得高，看得远的，一看这大门后边立着一把斧子，不是普通的斧子，是东北大兴安岭伐木的大斧子。那斧子头30多斤，斧子杆儿1米来高，一看这值钱了，
还带着鞋呢，
把它弄过去，跟但是他不能动了，他目标大呀。跟于谦说，把于谦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让他偷走，但是不能直接告诉他呀。我们说于谦，那个把斧子弄走啊。他这么一说，于谦就听见了，跟本家也听见了。所以他有方法，用念经的方式告诉于谦。你看徒弟都在没事，把这木头抄起来，一拍，叫徒弟，叫徒弟，外人的家里死了人的，你这边也没心情听你这个，乍一听叫徒弟，这是要做法事。但是于谦听得明白，叫徒弟，他爸在家跟他说来，师傅就叫声叫徒弟，就叫我来，叫徒弟。这边这个手做一个手势，掐诀念咒，看，门后头有把斧子，临走烧着，一指了剑。门后头有把斧子，临走烧了。于谦在那，我爸可以啊，我都看了半天也没看见。门后头有把斧子，让我临走烧了。在哪儿呢？斧子？火！ 他一看不是平常劈劈开那斧子，那么大个斧子，这边我烧的怎么着呢？我藏哪儿啊？我是个小孩啊，我掖在裤腰上，那杆就支出去了。那本家一看，这不天线宝宝吗？就把我打死了。他得把这不能拿的理由告诉他父亲。尊师傅，这斧子后尘杆长，不得掖着。斧子头尘杆长，不得掖。他爸一听来气了，呵，我这人不够啊，叫你来了，合着我带一废物似的，还不得掖。前两天那两袋米我们偷家去了，怎么回事？我着急了。一着急啊，把这拘魂铃给抄起来了，当当当，借墙头扔出去！借墙头扔出去！雨谦一听就疯了，好嘛，借墙头扔出去，这少说得五六十斤呢，我小孩我扔得出去吗？再说能扔出去我也不能扔，为什么呀？他已经背着他父亲偷人家本家一个三更屉的大蒸锅。我说这偷本来就是家常的，趁人不注意就藏到人本家那墙后边去了。这一扔那斧子扔过去，保不齐就把那锅给砸了。这个锅可比那斧子值钱值得多呀。这于谦得把这一大套理由全部告诉他爸。你这个节骨眼念经是不行了。于谦也聪明了，
发微信，
那时候没手机，我发微信，一伸手把这木鱼抄起来了。弥陀佛，尊师傅啊，你听我，这墙头盖子有佛陀，我一扔斧子砸了我的锅，你斧子是对斧子，你的徒弟我们说，咱不要斧子也要佛呀，弥陀佛，唱出来了。